我们再来看第二道谕旨，这道谕旨说什么呢？就是捉拿康有为，并将他的弟弟康广仁一并啊这个捉拿。但是这道上谕没有按照往常的规矩，是经过军机处发下来的，而是由太后直接把这道谕旨交给步军统领。这就好比是什么呢？北京军区卫戍部队的啊这个司令，专门负责京城治安的啊，因此是由太后直接下旨。那么这道谕旨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慈禧太后始终把康有为视作眼中钉，视作和他竞争影响控制光绪皇帝的敌人。因此一旦他听说了很多这个关于康有为还滞留京城迟迟不肯到上海上任的消息之后，就迫不及待的要把他抓住。两道上谕颁布之后的这一天，宫中还发生了很多事情，还好这些有人把它记载下来。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太后确实很愤怒，而且太后很生气，那后果很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看当事人这一段记载如何活灵活现地展现出太后和皇帝两人之间的这种啊威势上的差异。太后在便殿召见庆亲王啊，这个端郡王，还有一帮军机大臣。这些大臣都怎么样？跪在太后面前这张办公桌的啊这个右边，另外一边跪的就是可怜的光绪皇帝。然后在这办公桌上放的是什么呢？居然是一只竹杖。你感觉这像什么？就是相当于说家法伺候。就像我们小时候，哎，老爸或者老妈很生气的时候，拿着一个鸡毛掸子就放在面前，那时候我们一个都吓得哆嗦。你能想象一个皇帝三十来岁居然和一帮在别人面前威风八面的王公大臣一样跪在桌子两旁，而坐在他们前面的就是一个老太太。所以这一幕的情景如果真拍出来，你会说哎呀这种宫斗剧看腻了。可是你再一想，这一幕情景真的令人触目惊心。在众人心目中想象的皇帝军机大臣这种威风八面的情景，这个时候荡然无存。一个老女人把所有这些老的年轻的这些自以为哎大权在握的这些男人一个个训的是哆哆嗦嗦无话可说。你看接下来他极声厉色啊讯问皇上。你再一想，这哪里是朝廷的什么宫殿啊，这简直就是在公安局里边警员警察在审讯这些嫌疑犯。一拍桌子从实招来啊，你说还是不说啊？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你看他说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服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昏何昏不晓乃尔。翻译成现代语言，那就是你居然敢违背家法，祖上留下的规矩你都敢败坏，我辛辛苦苦给你选拔了一帮大臣辅佐你，结果你根本就要抛开他们另立中央，你居然还听信康有为这样的人的蛊惑，要把祖宗留下的这些法规全部改变。康有为什么玩意儿，能比得过我给你选的这些辅佐大臣吗？康有为他所说的这些新法能胜得过祖宗的法吗？你这个傻瓜，怎么会有你这么不成器的这个人，哎，就已经骂成这个样子啊。有意思的是，他除了骂皇帝，同时把王公大臣也骂了一顿，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太后有多生气。而骂完了这个办公桌左边的，回过头来骂右边的，皇帝就算是无知，哎，你们怎么不好好的劝告他，拿你们来干嘛的，不就是要用你们来好好的辅佐皇帝，结果关键时刻一个个都在那儿掉链子，你们还真以为我就放手不管了，我难道真的放手任他亡国败家吗？我早就知道他啊，注意你看这儿直接就是他把皇帝变成第三者啊，他啊，你看都不加皇帝这些词儿，我早就知道他不足以成大业，只是因为现在国家处在一个艰难的时刻，我不好轻举妄动，只能够留心的查看他，管束他。我这人虽然住在颐和园，可是对于朝廷中发生的事情我是时时留心，我唯恐有奸人蛊惑，我经常叮嘱你们不要因为他是个不孝之子，你们就不肯尽心帮助他。幸好我身子骨还比较硬朗啊，因此呢我不会哎这个对你们坐视不理。那今年春天庆亲王奕匡一再的安慰我说，皇上现在励精图治啊，说我终于可以省心了。我一想，现在外面风言风语那么多，都以为是我把持着大政，因此让这个不孝的皇帝还好像是受到了我的阻碍，不能够尽其力去治理好国家，所以我干脆就让他你试试看，结果现在看出来了吧，不是我在旁边妨碍他，是他本人确实没能力。因此如果我纵容他这样下去，当初谁让他来当这个皇帝的，我现在他如果真把天下亡了，最后的责任在哪，在我，我能不管吗？哎，这通话说的就跟王熙凤似的啊，哎， 这个语言是非常的泼辣啊。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些王公大臣听着这番话，恐怕一个都是面如土色啊。好，把气儿都出的差不多了，一通训话完了。如果说在宫廷之上还有谁还有那么一股心气儿要跟太后理论理论的，现在经过一番训话之后，恐怕谁都只剩下战战兢兢，就想千万别落到我头上来。但是有一个人就肯定要挨的，那就是皇帝。好，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太后和皇帝的一番完全类似审问时候的对话。太后说，你现知不知道你犯了何罪？这完全是法官说的话。我想问问你，在你心目中是祖宗的地位高了，还是康有为的地位高？你现在居然违背祖宗留下的这些家法，而行康有为给你制定的新法，你怎么就不长脑子呢？皇帝这个时候不敢顶嘴，这是我自己糊涂。你一听，你也觉得皇帝，你稍微就活出一个男子汉的气概，你就是一声不吭。学习一下后来的那些地下党员的这种气质、革命品质，所以他当不好皇帝。你看，一听太后说这话，马上放软话：“是我糊涂，是我糊涂。”但我为什么糊涂呢？也没办法，洋人把我们逼得太急了。因此呢，我不过就是想保存住国墨，把这个国脉呢保持住。因此呢，我们也尝试着用一下西法，这不是康有为说了我去照着他听的，而确实是我有这想法，用西方的东西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然后太后这个是有点胡搅蛮缠了，难道祖宗就比不上西法吗？这个怎么能比呢？啊，鬼子还比你祖宗的地位高吗？你看，我们中国人爱说鬼子，从哪儿来的？连太后都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后面谁跟我们这个为难我们中国人，谁就是鬼子，对不对？跟美国打仗的时候，美国鬼子。跟越南打仗的时候，越南鬼子；跟日本打仗的时候，日本鬼子。啊，总之，咱们打不过，嘴巴上一定会是不会输的。啊，而且但是这个太后在这儿，明显就是在胡搅蛮缠。我们过几年再来看他的这时候的这种口吻，大家会觉得反差非常强。待会儿我们稍后再讲这一点。居然把祖宗西法啊拿来进行衡量，这完全就是一个女人家吵嘴的时候吵急了，基本上就不经过脑子啊。你真的要让她平静下来问该不该变，她何尝会说不该变啊？在这儿她继续把重心放到康有为那里。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乎？这个时候，慈禧太后已经从荣禄那里，在听到了从袁世凯那儿辗转报告上去的，关于康有为等人啊意图对西太后下手的密谋。所以他始终怀疑这背后有光绪皇帝的这个主使。 而这个时候光绪皇帝真的是跪着也中枪了啊！他根本不知道，他哪里知道康有为对他如此之忠心耿耿，以至于胆敢设计策划要把太后杀掉，所以他居然一头雾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无言以对。然后太后说，这个家伙说到这儿居然不吭声了，一看就是心中有鬼，继续追问，你知道此事吗？或者你就是同谋？结果皇帝真的不知道太后在说什么，当然这个时候只能说知道了。知道，既然知道还不正法，你还要把康有为放走？那皇帝马上表态，拿杀，立刻把他抓，要抓要抓。所以这个太后把这个皇帝这一番审问啊，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光绪皇帝在这样强大的精神压力下，所以才会做出亲笔啊去表示自己让权啊等等类似的这种啊做法。而且呢，在接下来的两天，太后继续审问皇帝，尤其是前面说过初八这一天，正式还政给太后，因此百官都在堂上，因此一场盛况空前的批斗会也召开了，而批斗的对象就是堂堂的皇帝，皇帝成为众矢之的，大家都出来纷纷表态啊，决定跟皇帝划清界限啊。而皇帝自己所有的这个住处啊、书房这些地方全部被搜查，去寻找他密谋的证据啊。最后啊，等到相关的证据全部被清查出来之后，皇帝对于这些证据低头认罪啊。就在这以后，诸如谭嗣同、刘光第等人啊悉数被捕，甚至在戊戌变法之前就被赶走的文廷式也被秘密捉拿回京。如果不是当时有一批诸如英国、日本的啊使馆的这些使臣们向太后施压，那这一场大清查啊可能还会株连更多的人，而被捕的人恐怕就死的不仅仅只有六君子啊。那么英日公使之所以出面干预朝政，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始终坚信慈禧太后之所以把戊戌维新镇压下去，背后其实是有俄国人的这个活动的因素在这里边，因此英日努力的寻求去牵制俄国啊，防止他在中国一家独大。而慈禧太后呢，因为掌握了袁世凯等各方面提供的相关信息之后，也下定决心啊要进行大逮捕。而京城上下呢也陷入到风声鹤唳之中，如果没有公使英日公使的干预啊，他呢一定会对于朝廷中的相关大臣进行严厉的打击。但无论如何，光绪皇帝难辞其咎，因此 在八月初八啊，光绪皇帝重新回到了他曾经很熟悉的傀儡皇帝的位置上。虽然他还能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很多谕旨、很多文件还需要他签个名啊，很多官员还需要他接见，这些事儿都可以啊。但是这个时候住在朝廷之上指挥群臣的人已经不是他了。